好，今天我们要上的课是新的一季哈，新的一季的主日学。我们的课程的名称叫做创世纪啊。创世纪，如果你们在读圣经，你们会从创世纪开始读，是不是？啊，从旧约的话，对，一本圣经这样开始是创世纪啊。但一般人来讲的话，他们会读，会从新约圣经开始读啊。但其实旧约圣经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在故事里面啊，其实有很多属灵的意思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读创世纪，刚开始创世纪啊，讲到神的创造，讲到这个很久远、很古时候的一些人物的故事啊。你们觉得这些故事是神话故事还是真实的？
真实
的。是真实的啊。你们开始还没信主的时候，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们会相信这是真实的故事吗？
没读过。
不会，没读过。可是对，以前没读的时候，就我们所了解的，对不对啊？你说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啊，好像听起来像神话故事，对不对？然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然后最后创造了人。讲到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大家熟不熟悉？你还没有信主就知道这么一个人，对不对啊？在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社会，我们一定会认识亚当夏娃啊，后来怎么犯罪的一个情形啊。那亚当活了几岁？亚当活了几岁？九百多岁哈，930岁啊。以前的人可以活到这么久啊，那我们现在，我们当中90几岁就算是高寿的，对不对啊？那圣经也记载有个人物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生孩子的时候啊，得到以撒100岁生了这个孩子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个，听起来有点像神话故事啊。但是其实我们讲说，圣经所记载这个历史，这是神做的事情。那神做的事，当然就是不是我们人能够限制的啊。所以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哈。我们怎么生下来，我们知不知道？那要问爸爸妈妈嘛，对不对？是爸爸妈妈把我们生下来啊。那爸爸妈妈是怎么生出来的？要问爷爷奶奶。再追溯上去呢？啊，那个创世纪是谁写的？我们看创世纪是谁写的？这本圣经，
圣灵写的。
圣灵是叫谁把它写下来的？摩西。哈，你们有听过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哈。所以如果你们读旧约刚开始的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啊，你可以把它背起来，创出立民生，我们称它叫摩西五经啊。这个都是摩西写的，可是创世纪里面没有摩西啊。摩西是在出埃及记才出现啊，下一季我们会查出埃及记啊，那时候就看到摩西。所以创世纪是摩西在写的时候，他听谁说的？是谁告诉他的？啊，他在埃及长大，对不对？他哪里来的这个资料？啊，你说我们中国最早的历史是谁写的？我们中国人，中国最早的历史是谁写的？啊？你可以追溯啊。我们在正史的话记载的话，听过一个叫史记，有没有？史记是司马迁的，是在汉朝汉武帝的时候。在此之前，在早之前，有没有人写历史？也有啊，有人写历史，那写的人叫史官啊。在以前的国家里面啊，有一个官叫史官。孔子啊，孔子他也写了一些这个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他把它记载下来啊。那这些事情，我们说这些记载下来的事情，他是怎么知道的呢？那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有人在那边记载啊，流传下来啊。所以我们中国最早推可以推到皇帝，对不对啊？皇帝尧舜禹汤，我们所看到的哈夏朝，这些都是叫做历史。可是这些历史有没有根据呢？都是听说的，人家告诉他，然后他后来再把它写下来。所以最早其实是口传的。所以我们讲这些东西是口传的啊，然后他再把它记下来变成一个历史。那摩西呢？摩西是听谁说的啊？ 摩西他是在埃及长大，学习很多的学问，可是他讲的这些东西历史，讲的过去这世界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看到的那些人怎么来的，那他是根据谁呢？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他是根据神，神启示给他。为什么呢？因为在出埃及记就讲到这个作者他遇见神，遇见神的时候神就告诉他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的创造，世界从哪里来，生命从哪里来，那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啊？那都是神告诉摩西的，所以摩西就把它写下来啊。所以摩西写的时候，他写了这个创世纪，这个创世纪一开始，他就把这个世界的开始、起初的这个事情就把它说出来。所以我们看一下哈，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章就讲到这个创立这个世界的一个情形啊。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啊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历史啊，可以追溯到中国。讲到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呢？那传说的啊，传说是讲到盘古开天辟地啊，那后来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有很多那个久远的历史故事啊。那后来这个世界也发生一些混乱的事情，然后后来这个有一些征战，砰砰砰砰的哈，这个天堂哈也被撞歪了哈，然后那个水就流下来了，然后就造成大洪水。所以你会发现在历史上，世界很多的历史都提到这个大洪水的历史啊，很多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些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所以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说这些都是神所启示的哈。所以这个创世纪是一个很重要的书，我们看到圣经的一开始是从创世纪开始，创世纪就说出了这个世界的创造是怎么开始的啊。然后后来呢，神的启示除了借着摩西之外呢，还借着很多其他的作者啊。后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圣经，现在看到的圣经总共有66卷书啊，旧约39卷书，新约的27卷书，加起来是66卷书啊。那摩西在写创世纪的时候是在什么时代呢？摩西的时代，我如果我们现在推算一下啊，大概在西元前1400多年啊，1400多年，离现在算起来的话，算就是大概在3400多年啊，3400多年。然后圣经其实给摩西是在3400多年前的这个事情啊。然后之后呢，还有许多的作者继续写，后来变成一直到启示录。一直到启示录，启示录是什么时候被写成的呢？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啊，他在大概西元100年左右，100年左右的时候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个时间大概是应该西元前1400年到西元100年，总共有150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的圣经，这个圣经啊，从一开始摩西所写的，一直到启示录，最后是约翰写的，总共经历了1500年。里面有很多的作者，对不对？我们看到有以赛亚啊，我们看到有撒母耳，我们看到有大卫，我们看到有马太，很多很多的作者啊。总共作者加起来大概有40个作者啊，40个作者，然后1500年写了这一卷书。写完了之后呢，神的启示就什么完成了啊，神的启示就完成了啊。所以我们这堂课讲的是创世纪，隔壁班讲的是什么？世界的末了，启示录，世界的末了。所以把这个世界的这个整个世界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啊，就把它浓缩。其实整个启示哈，我们讲到这个世界历史的启示都在这本圣经里面啊。那世界的开始在创世纪，世界的结束呢在哪里？在启示录。所以在启示录，所以我们看到哈，所有的启示都在这本圣经里面。我读圣经有一个体会，就是说我越读圣经啊，我对圣经就越来越有信心。因为圣经它不是人写的啊，如果是人写的，它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啊。它就是不是人写的，它是神写的啊，神写的。所以神写的话，它里面就是真理啊，它里面所启示出来的东西啊，如果你们仔细的琢磨，让圣灵来引导你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你阅读就会看到很多的启示，很多的亮光，很多属灵的原则，属灵的事情都在这本圣经里面啊。那但是启示录为什么那么特别重要？因为启示录是第一卷书，所以第一卷是起初的书，所以整本圣经都是讲到神的启示。那最开始写的那个创世纪更是重要，对不对？ 所有的那个原则啊，所有神的法则、属灵的意义，很多东西啊，我们都可以从启示录当中可以学习到的啊。所以如果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宝贵的属灵的原则在这里面。那一般人在开始读启示录的时候，读创世纪的时候，以为哈，说这本像是一个神话故事一样啊。那我们学习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啊，我们讲求科学，对不对？讲求科学。那讲到说神六天创造天地啊，第六天创造的是人，还有这些啊，所以这个宇宙天地的历史有多久？第六天之后创造了谁？创造了亚当，创造了人，对不对？那亚当到现在有几年？亚当到现在有几年？啊，三千多年，五千多年，还是几年？有没有概念？啊，亚当到现在有几年？怎么算呢？啊，他其实有犹太人他们在算，犹太人怎么算呢？啊，犹太人的算法是亚当不是生了孩子吗？啊，一代一代这样算啊，你看他几岁生孩子，然后那个孩子又生了一个孙子，啊，几岁这样算算算算算，那一直到后来啊，到摩西的时候，哦，摩西的时候，然后又到约书亚，又到这个列王记、大卫这些人哈，到大卫之后，那个时间大概就比较确定了啊，大概都因为开始有历史，开始啊所发生的事情都把它记载下来了。所以这样子算起来的话，他们算算推算，亚当是在什么时候被造？你知道现在的是公元几年？2019年。2019年是怎么算的？2019年是怎么算？从耶稣降生嘛，我们讲 AD 主后或者讲主后。那耶稣之前叫什么？公元前、主前，我们讲主前或主后。但现在一般人讲公元前或者是公元之后，所以我们讲公元几年？公元2019年，对不对？那如果在台湾的话呢？怎么算？民国，中华民国，孙中山创建民国在1911年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算时间，这个民国几年？
108岁。
2019减去1911，所以现在是民国108年，是这样算的。日本怎么算？日本就看天皇，天皇在位的时候，上一任天皇不是下台了吗？上一任天皇叫做明仁天皇，对不对？明仁天皇他的年号叫什么？平成。现在呢？现在新的天皇叫什么？他的年号叫令和。你们不从日本来，所以不晓得这个事情。那日本人都知道哈，我们现在是令和元年哈，因为我们新的天皇来了哈。所以你算时间的是根据，有的是根据一个朝代，有的是根据一个皇帝、一个王。列王记的算法，如果你看读圣经的旧约列王记哈，你会觉得说，哎，大卫做王几年之后呢？做王几年死了啊，他就传位给所罗门王。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几岁？然后他做王几年，几年死了啊？然后发生的事情是，譬如说，在这个所罗门王做王第七年，哎，他怎么样？圣殿如何如何的哈？所以就好像是我们以前哈，以前我们计算年代的方式是怎么计算？我们计算的是，譬如说乾隆几年，对不对？康熙几年？我们念历史念得好辛苦，对不对？哇，唐朝又换了一个新的年代，唐太宗贞观啊，几年几年？到唐玄宗啊，开始是开元几年，后来又变成天宝，哦，是吧？我们不是这样背下来啊，背得很辛苦啊。然后只知道是那个皇帝几年，可是我们不晓得他的绝对啊。我们知道相对，可是不知道这个绝对。哎，到底在西元几年几年，我们都没有概念。一直到后来啊，读了这个世界历史，才去推算。比如说中国哈，基督教第一次传到中国是在哪一年？没有概念啊，贞观九年，唐太宗贞观九年，对我们有没有概念呢？没有概念。可是哎，讲到教会历史，哎，基督教第一次传到中国是在公元635年，等于贞观九年啊，你知道这个算法就一塌糊涂了哈。那所以我们在讲到犹太人他们在算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不相信耶稣 啊，他们不相信耶稣，所以他们不会说主前主后啊，主前主后认为就他们就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啊。所以我们讲 A B B C， 他们不讲这个啊，他们讲 B C E， 还有 B C E。好，我们讲 A D 就是主后嘛啊，他们讲 B 他们讲 C E。C E 的意思就是 Common Era 啊，就是公元的意思。他不讲耶稣是那个主的那个啊。然后 B C E 的话就是 Before 啊。在这个 Common Era 之前，他们的算法是这个。可他们有另外一个算法，叫什么算呢？他们是根据犹太历。亚当是什么时候开始被造呢？可以推算的话，他推算的方式，我在讲义上有写，在公元前，或者我们讲主后，主后的几年呢？3761年。所以现在是2019年，对不对？加3761。就是神创造时间世界的这个时间哈，所以现在他们讲犹太历的纪元的计算方式是怎么算呢？啊，就是现在的加上3761年，所以我们有时候说犹太历，按照犹太历讲的，现在是几年？是5779年，对不对？啊，是从这个2018年的9月，他们是9月开始算1月的哈。所以到今年的九月的话啊，犹太历的新年是从这个差不多9月、10月开始算起啊，那这个时间就变成5780年了啊。我们现在是5779年，那以后就是5780年啊，到9月、10月份的时候啊，那犹太人是这样算的啊。所以我们在想到说这个亚当啊，他被造的时候。从我们现在来讲是5000多年之前的事情啊，那可是很多人在发现考古发现资料，哎，也有10万年前的化石，对不对？百万年的化石啊，那你怎么算啊？那你怎么讲这个东西哈？那我们在讲到创世纪的时候哈，是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解释这个啊，怎么看这个年代，因为我们现在所观察的这个。宇宙的年纪，地球的年纪，啊，有没有超过5000？有没有超过6000年？有没有超过6000年？啊，6000年前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啊。可是按照科学来算的话，有没有超过？他们说已经超过了，不只是6000，而且你知道地球的年纪有多少吗？你知道地球现在几岁？太阳现在几岁？他们算地球大概有40几亿是多少，然后太阳也差不多40几亿，如果我们看整个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宇宙的形成的话，这个世界宇宙有多少的年纪呢？他们算大概有138亿，这天文学家他们去观察的，我在下一堂课会仔细再解释这个。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用科学的角度来看，说哎呀，这个好像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但是其实不是啊。那在下一堂课我就解释为什么，因为神看的跟人看的会不一样，我们现在观察的这个时间是这个点，可是神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个时间点啊。所以有没有听过有一句话叫做在天一日，在地多少？一日如千年，对不对？所以这个计算方式不一样啊。所以神看的六日这个东西是吧，你不要小看这个六日，以为是我们所看的六天，不是，那是神看的六天。那神造六天了之后，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到最后创造人之后，开始亚当几岁，这个开始才用人的眼光来看。所以你看到世界的现在有几年的话，你要这样算，就是亚当的年纪，亚当是5779年，对不对？加上六天，人的5779年加上神的六天，这样子哈。那神的六天多少，我卖个关子，下个礼拜再跟你们讲哈，有多少。那这个是非常合乎科学的哈。所以如果你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会觉得它是一个神话，其实不是神话啊。我们从神的眼光看，然后加上从人的眼光看，交错一点都没有冲突。还有你们相不相信进化论？相不相信进化论啊？人是怎么变成的啊？人是猴子变成的，有没有？你们这个进化论是这样教的，对不对？我中国大陆这样教，美国是不是这样教？美国也是这样教。 因为进化论的教学就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台湾是不是这样教？台湾也是这样教，我们都相信人都是猴子变来的啊。那是还是不是？可是圣经上怎么讲？神创造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各从其类，对不对？”什么叫各从其类？猴子就是生下来就是什么？猴子啊，人生下来就是什么？啊，狗生下来是什么？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了儿子就会打洞，对不对？狗嘴可不可以长出象牙？长不出象牙来嘛，对不对？啊，进化论说狗嘴可不可以长出象牙？有可能，有这个可能呐、啊，对。所以，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就已经讲了，观察了这么久，发现就是这样子啊。世界上哈、啊，就是圣经上在讲各从其类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亚当活了多久？930岁，对不对？啊，中国人谁活得最久？彭祖活了多久？彭祖活了800多岁哈、啊，那是这个一个传说的故事哈、啊。他活了亚当活900多岁，你看他的好多这个子孙，他都活到900多岁、800多岁。如果你看到创世纪的第五章，然后呢，亚伯拉罕呢，哇，亚伯拉罕也活到175岁啊，有挪亚也是活到这个900多岁哈、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跟我们现在好像。人没有活那么久啊，那可是神已经说了啊，在创世纪的第六章有提到，之前人活得很长，第五章你看到800-900岁啊，那到了第五章，神就说人因为属乎血气，一直犯罪，终日所想的都是犯罪的事情啊，所以他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身上啊，他的里面，但是呢，他的年岁，他的日子还有到120岁，所以神就定了一个时间，人可以活多久？就是120岁啊！所以到现在我们有没有看到人就是这个啊？最多最多活120岁。美国现在最长寿的几岁？有一个，我最近看了报纸哈，有一个黑人114，他过了114岁的生日哈，他目前看起来是美国最长寿的人瑞。那这个也是在下个礼拜我再跟大家讲哈，解释哈。这个也是很合乎科学，啊，这个世界形成的有几年，这个也合乎科学，也合乎生物学，所以圣经上讲东西跟科学一点都没有冲突，啊，如果你知道神开启你怎么样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字面上，你看到它里面一个深层它的意义在那里，啊，所以我们这次看，因为创世纪在很宝贵，啊，所以我们先只是讲一个概论。那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讲说创世纪这个哈，它是一本起初的书，好，我们看一下讲义哈。创世纪是一部 描述万有和生命的起源，因为我们人会碰到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对不对？哎，生命怎么来的啊？那生命要往哪里去？其实大家在探讨这个问题，谁能够给你答案呢？你问那些这个孔子可不可以给你答案？孔子自生先师，对。人家问什么问题他都可以回答，那碰到这个生死的问题他回答出来吗？他答不出来了。人家有一个子路就问他说，哎呀，敢问死啊，很敢，我大胆的向你问一个问题啊，什么叫做死啊？结果孔子怎么说？未知生焉知死啊。他回答了没有？这个老师这个不会就说不会吧，他就说，哎呀，你还不知道生是怎么回事，你要讲到死啊，你先去好好的活一下再说吧。就是我们都要死，对不对？有一天面临到死的时候，你再问来得及来不及？来不及了啊！很多人在面对死的时候，糟糕了啊！死了要往哪里去？啊，我们有一个从大陆来的这个学者啊，访问学者，他后来再讲到他的个人的经历。他们是无神论的，他是 B 级教授，哇，这个是很有地位的啊。那他的老师更有学问的哈，也是无神论的，90几岁，后来。病重快死了，学生们都跑到他的床前要送他最后一面，那这个见他最后一面，然后这个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一个无神论的，开始的时候不怕神，对，世上没有救世主，没有神仙皇帝，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在自己手中，对，可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怕不怕？你就开始害怕了，他害怕，结果呢，他真的怕到一个地步，大家都看他脸上那种恐惧的表情， 那结果他就问了，你们呢、啊、这些他的学生们啊，这么有学问的人啊，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人死了往哪里去，死后的情况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但丹尼帕特说，这个以为有没有答案，这些很有学问的啊，大头脑的，大家都讲出话来，没有答案啊。然后就这样子眼睁睁看他在恐惧当中离开这个世界啊。这个他这个学生啊，他印象很深刻，他就想到开始想这个死的问题。中国人很忌讳讲到死的，呸呸呸，不要讲到死哈、啊，看到死
哎，很忌讳讲，
很忌讳哈、啊。这个电梯不能有四楼哈，你们有没有住在四楼？住在我去马来西亚电梯里面一二三，三 A 四啊三 A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十三 A 十五，你看到四就跳过去，四就跳过去，四就跳过去，很避讳讲到四哈，所以我们就讲到说，哎，你不能讲到死。可是死你还是要面对的啊，所以这个人到这个有一天他后来去了教会，到教会的时候一讲到，哎，永生啊，讲到永生，圣经上也讲到一个我们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哈，忽然哎，大概神的灵哈，那个你知道生命是从神来的，所以你在一个充满生命的气氛里面，你不会感觉到死的东西哈，你对死的东西就。你就会从死亡的恐惧当中得到释放。哎，他后来信了之后，他开始不惧怕死了，所以他就找到答案了。原来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圣经里面啊。所以圣经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生命是从神来的，生命气息，对，神创造这个生命活物嘛。你看到这个亚当开始也是神从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神也跟亚当讲说，你身上有两个部分，从尘土造的那一部分，还有从我吹的那个气息那个部分啊。那尘土的仍归于地，灵呢仍归赐灵的神啊。所以圣经上有没有答案说我人死了要往哪里去？有答案啊，尘土身体的部分仍归于地，可是灵呢，真正的叫人活着是灵，灵要到哪里去？仍归赐灵的神，神他是永恒永生的神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世界哈怎么开始的，圣经上有答案，创世纪告诉我们生命怎么开始的，创世纪告诉我们是从神那里，有没有结束？有哈。那 结束之后怎么样子？圣经上也有答案啊。那人开始得到生命是有一个尘土的身体啊，还有一个灵的生命，灵的生命回到神那里，它是一个永恒的不灭的哈。那尘土的部分呢，它仍归于地，我们身体终究会离开我们哈。所以人属乎血气，这个血气的身体终究一定会是衰残，圣经都有答案哈。然后你会发现人活着的目的意义有没有答案，这个问题圣经上也都有答案哈。所以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当中可以看到哈，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哈。你看他造了六天那么辛苦，对，造了最后造了人，造了人之后跟人说一些什么话，叫人去做些什么事情，那 可是后来我们看到人他就犯罪堕落了，离开了神，神也预备了一个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神他在整个的创造的一个目的，他的旨意是什么，圣经上都有答案。所以我们继续看这个，它是描述一部万有和生命起源的书，万有都是因神的旨意被造而有的。 在启示录那边就提到这个为什么神要这样造呢，因着他的喜悦，他的旨意被造而有的。然后神也借着圣经将他自己启示出来啊。那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你怎么看呢？就是从圣经上看，创世纪你就看到他是创造宇宙的主啊，他赐生命气息的神啊。那如果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有五十章，五十章啊，很长。前十一章是描述天地的来历，还有人类的血。如果你要分段的话，你把创世纪可以分成两段，一段是这个，你是看到这个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天地的来历。那一直到从十二章开始，从十二章开始所描述的，那就是另外一个，它是借着亚伯拉罕，神在万民中拣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他的家族，除了亚伯拉罕 之外，你看到他的儿子有四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的这个故事哈。所以第前十一章是描述天地的来历，人类的起源，人后来堕落了，亚当堕落，还有罪的发生，然后还有神对罪的审判啊，犯罪之后有审判，还有对人的救赎，还有应许啊，神将来会救赎人。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是犯罪之后，人失去了他的神的形象样式，可是神要把它恢复起来哈。那他说了这个应许，这个应许怎么实践呢？是后来哈，后来是借着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故事哈，从十二章到五十章，就是描述神从万民中他选召了一个人，他那个叫做亚伯拉罕哈，那他成为一个神要赐福的管道，神借着他就是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然后也要借着亚伯拉罕使万国万民得福哈。那神怎么做呢？后来答案就出来了哈，是怎么做？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呢？哎，开始是一个，对不对？以撒，以撒之后呢，雅各，一直算算算，哎，到后来原来那个后裔是谁？耶稣，好，原来是耶稣。所以是借着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啊，然后使万国万民得福。他是从一个人到家族到民族到地上的万族，神的恩典他会临到全地。所以神选召亚伯拉罕先赐福给他，然后他才能赐福给人啊。所以这个有他的意义在这里哈。所以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以色列有四位先祖的故事哈，然后显明神给人的应许还有引领，然后最终他要显明的是有一位要来的救主弥赛亚，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完创世纪可能都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哈，你要看完整本圣经，或者等到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基督才出现，那位救主才出现哈。但是你会发现在创世纪其实早就已经写好了，都应许，神的应许都在创世纪里面。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应许在耶稣的身上所看到的这些事情都印证出来。举一个例子，我们讲到说神他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使万国得福，那这个后裔就是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创世纪也提到有一个叫女人的后裔，大家有没有听过女人的后裔啊？耶稣他是从谁生的？玛利亚生的，是个女人，对不对？我们通常女人生孩子一定是她爸爸是男人，对不对？男人跟女人所生下来的那个啊。可是耶稣他只有从女人生的，对不对？他爸爸是天父，他从妈妈从圣灵怀孕，所以他没有人的哈。我们讲说如果是跟着爸爸的话，他一定有继传那个罪的这个遗传在那里哈。所以耶稣，我们讲说耶稣生来没有罪，为什么他生来没有罪？因为他不是从人，从亚当生的，他不是亚当的后裔哈，那他只是一个女人的后裔。那这个女人的后裔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就提到了哈，他要跟蛇，我们讲到蛇诱惑了夏娃之后，神说了一句话，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与你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对不对？后来谁赢了？一个打到头，一个打到脚，谁赢了？所以女人的后裔赢了。所以女人的后裔就是讲的是谁？就是耶稣。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为女子所生的，可是他又不是人的儿子，他又不是这个，他是神的儿子，不只是人的儿子，他也是神的儿子。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里面有很多讲到耶稣的这个事情，讲到预表当中的耶稣。所以我们从这当中可以学习怎么样从创世纪当中看到耶稣，从创世纪看到神的应许。好，所以这个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从这几个角度看哈，很简单，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它是一个段落哈，然后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又是另外一个段落哈。好，那继续我们看讲义这边讲到本书的提要哈。那旧约圣经最初的五卷书，从创世纪到生命记哈，称为五经或者叫摩西五经哈。那创世纪就是五经的之首，它是这样子连着写下去的哈。摩西是从神得了启示，那他写作的地点很可能是出埃及之后，可能在西乃山或者在旷野的时候所写的。好，那创世纪这个名称是中文圣经， 如果我们看到最早的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圣经，你看希伯来文的意思，它并不是讲到创世，它其实它希伯来文圣经，如果我们看到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它的书卷的名称跟我们所讲的不一样，它书卷的名称通常是用它的内卷书的第一个字或者第一个词第一句话里面所讲的，所以其实在创世纪在希伯来文叫做 Bereish， Bereish 的意思它就是起初的意思啊。那这个希腊文，我们讲到说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就是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那个称为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啊。那它的名称叫 Genesis， Genesis 就是英文后来所用的 Genesis，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啊。那这个字的意思是起源啊，所以后来呢，拉丁文圣经跟英文圣经都是用希腊文的版本，它并不是把这卷书讲做起初，它说起源叫 Genesis。 那中文我们把它翻成创世纪，比较符合这个希腊文的那个圣经，所以给大家做个参考。好，那这个创世纪的它的历史来讲的话，它记载了世界的来历，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无到有，讲到人类的起源、人类的堕落，还有大洪水，一直到这个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家族为止啊。那我们说犹太的纪元是亚当受造之日开始啊，它定在现在的公元前的3761年，所以我们现在算的是5779年啊。到了今年的9月、10月啊，有一个犹太的新年，他们的新年是在9月份啊，那就变成5780年。如果我们有犹太的朋友， 你会发现 这样的情形啊。那以色列出埃及我们大概可以定在西元前的1450年，所以摩西的这个日子大概是在这个时间啊，时间点相当于我中国的商朝的时候啊。那所以我们说创世纪是在多久之前被写成的，是在3400年，这个比孔子写的还要早，比周公还要早，已经到了这个商朝那个时期了所以是非常早期的一本书那但是被流传下来，你说在那个时候有没有科学，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历史都没有，我们说是神直接启示给摩西所以摩西写的这些东西是真的是很非常独特的，有神的真理把它启示出来啊。好，那再来我们说这本书它是一本启示的书那它是第一卷书，我们说直到启示录总共经历了1500年，有40位作者，那这40位作者，这圣经刚才讲过了都是透过神的启示写成的，所以如果你要认识圣经，你要明白神的心意，你要读这个圣经的话，你可以从创世纪开始看，创世纪你必须追溯到创世纪，因为神最早写的就是创世纪，很多属灵的原则很多的真理，很多的教训还有预表，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等等的你就必须从创世纪当中 找到根据，找到一个脉络。如果你少了一个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你对神的事情你就 lost， 你就很迷惘，找不到一个根据。可是从这里你看到他是一位创造的主，他是一位救赎的主，他是一位审判的主，从几方面来看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它主要的目的是干什么创世纪它记载了神的创造还有人的堕落但神为人预备了救赎，他要恢复起初神造人应有的荣耀跟权柄所以借着他所选召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他把祝福带回来过去是咒诅，可是现在要把祝福带回来，然后不仅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蒙福，地上万国也要因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得福，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应验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它的地理创世纪的地理，你看到这个地图大家有没有概念，以前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就常常看到跟这个有关的你这边有看到地中海对不对，看到在右边有一个叫波斯湾，有没有？现在这个地方也比较热闹一点美国跟伊朗现在这边也蛮紧张的，那个上面的那个靠近那个陆地的部分就是我们看是两河流域的出海口这里是属于伊拉克， 然后再下面一点就是科威特啊，以前那个萨达姆，这个侯赛因他攻击科威特，就是也是在差不多这个时间哈。那你看到这个上面有两条河啊，我们称为两河流域啊，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啊。那这边有个路线啊，大家看到有个路线，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那这个他讲的路线就是讲到是亚伯拉罕哈，就是从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个叫乌尔的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在现在的伊拉克啊。那从这地方沿着这个河一直往北哈，北北走走走，然后再转下来啊，转下来到了我们现在所讲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哈，在当时称为迦南地。然后如果再往下面走的时候，你看到大家看到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岛哈，那个半岛叫西奈半岛。那在过去呢，你看到有个尼罗河和埃及尼罗河这样子啊。那这个地方亚伯拉罕也曾经下到埃及去啊，所以你看从这个乌尔一直到埃及的这一段路上啊，顺着这条河这样下去啊，那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地理大概是在这个地方。那后来神应许就说要给亚伯拉罕这块土地是迦南地，迦南地就是在那个 正中的那个部分啊，那它旁边是靠着地中海，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地啊。那后来以色列，我们讲以色列这个，它其实是雅各的另外一个名字，亚伯拉罕他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所以我们讲到雅各的名字叫以色列，所以追溯到以色列的祖先，他们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啊。那到雅各的时候啊，在创世纪的后面有提到，雅各就带着他的十二个儿子，还有那些家族啊，他们进到埃及去，总共有七十个人啊，有七十个人就进到埃及，然后在埃及发展，经过四百年的时候，发展成大概两三百万人啊。后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就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然后又回到迦南地啊。所以大概这个范围在这个地方。那另外跟这个有关系的哈，就是亚伯拉罕他不只生了以撒，他还生了几个儿子，有个叫以实玛利的啊，还有。撒拉死了之后，他又再娶了另外一个妻子叫基图拉，又生了几个孩子啊。那这个几个孩子呢，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就往东，所以如果大家看到往东哈，这边往东发展那个部分哈，这个图面上面哈，那这个部分呢就是阿拉伯半岛啊，阿拉伯旷野。所以这些他亚伯拉罕庶出的儿子，就是除了以撒之外的那些孩子们，他们就是往这个内陆发展，形成现在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这个民族啊。所以以实玛利其实就是阿拉伯的祖先。如果你问那些伊斯兰教徒啊，伊斯兰他们也承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他们祖先啊。那但是他们在推说不是从以撒生的，他们是从以实玛利生的啊。那这个我们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讲得更清楚啊。所以在地理上来讲的话，大致上范围是在这个地方，从伊拉克或者我们讲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埃及的这个地方。那两河流域跟埃及，这是在世界的历史上来讲，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就是从这两个地方开始的。所以圣经所记载的所描述的亚伯拉罕这个跟这个也是息息相关的。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一到十一章。一到十一章我们说如果分起来的话，它有四个事件哈，所以整卷创世纪可分成两个部分，一到十一章记录了四个事件，那十二章到五十章也描述了四个先祖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那所以我们说犹太人称创世纪叫做起初的哈，所以把所有事物的本源，那他就会借着创世纪把它描述出来哈。他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生命是怎么开始，人是从哪里来的，罪是怎么开始发动的，创世纪都有答案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你要读圣经，你才知道神造人这个所有的历史还有这个目的啊，他做的整个啊都在创世纪都有记载。那这个所记载的不是听来的，是神给亚伯拉罕给摩西的一个默示，是启示出来的。所以真正的作者，我们说真正的作者是圣灵。所以你要读圣经需不需要圣灵？对，摩西问不到了啊，摩西在天上，你要找摩西找不到，哎，圣灵在不在？圣灵在。好， 圣灵会开启我们，会让我们会明白这当中的奥秘啊。好，我们说有四个事件，是哪四个事件？第一个是讲到神的创造啊，神的创造包括他造了人啊。那第二个事件是人的堕落啊，亚当犯罪堕落。第三个事件是堕落之后呢，亚当的后代又生了好几代，到了第十代的这个子孙叫做挪亚的那个时候，人的罪就到了一个极点，神就要实行审判，所以一个洪水的审判。所以另外一个事件就是洪水的审判。那洪水让世界的所有的活物都被淹死了，但是神造了方舟，神叫挪亚造方舟，那保留了一些人，挪亚一家哈。那从挪亚一家他们离开了方舟之后呢，他们发展成为万国万民。如果你看到在创世纪的第十章啊，第十章就有提到说这个挪亚的子孙后代的名字哈，那些名字你一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些都是国家的名字啊，都是国家的名字。你知道这个人都是从一个人开始的，现在全世界有70亿人口都是从一个人来的。那如果我们追溯到这个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样，追溯到皇帝啊，皇帝的后代子孙，夏朝的时候那时候人还很少啊，所以这个人口的增加是一个等比级数的啊，等比级数，那是刚开始都是慢慢，可是一旦多起来的时候就是一种啊非常快速的一个成长。所以到后来从一个家庭啊，八口，一家八口，挪亚的三个后代，三个儿子发展成为万国万民。这三个万国万民的话，我们算起来其实在当时的这个从地理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欧洲、亚洲跟非洲，欧亚非啊。所以一般来讲是这样看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创造啊，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下，他是七天来创造啊。刚才我们讲到说神他造的是，从神看起来是六天，对不对？第一天他说什么？要有光，对不对？就有了光。第二天他造水中造了空气，把水分成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第二天，那我们说这个时候是不是用我们地球的眼光来看？那时候地球出现了没有？地球什么时候才出现？可能第三天第四天才出现。太阳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先看太阳，对不对？太阳月亮什么时候出现？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四天才创造了。如果你看到创世纪的第四天哈的第十四节，第一章十四节，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对吧？那时候神就造了两个大光。所以我们说太阳在什么时候出现？哦，在第四天才出现啊。那地球上的这些活物也是一样啊，到后面第五天才出现啊。那如果这样子算起来的话，你说第一天到底是一天24小时，是我们看地球自转一圈的，是那时候也没有地球也没有太阳，那时间怎么算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七天创造的时候，我们的讲法最好的讲法是什么讲法？就是说现在这个宇宙天地有多少的年纪，你要说亚当到现在我们可以算出来是5779年加上六天，但是这个六天是神眼中的六天，不是人的六天，不是地球的六天啊。那下礼拜我就会好好解释这个啊。神有六天造了这个有形质的世界，到第七天就安息了自己的功，他安息了啊，这个有他的属灵的意义啊。然后我们看神的创造，一个最重要的是他用尘土造人，然后造人之后他用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人，他就给他起名叫亚当啊。然后又借着亚当造了女人，这个就成为人类的祖先，他就造出了这个万族啊。那神造人给他这个权柄管理神所造的这一切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创造有一个目的啊，就是不只是创造万有，他也造了人，他让人去管理他所造的一切啊。那可是人他并没有遵行神的话啊。当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啊，我们看到人的堕落的开始，这个罪的产生。人被造的时候有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啊。 因为罪，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罪从哪里来？大家有没有想过问题，罪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人是神造的，罪从哪里来？你说一个小孩子，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啊，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啊，性本恶。孟子怎么说？三字经怎么说？人之初性本善，可是有两派意见啊。到最后谁占上风？我们说儒家占上风嘛啊。那你说一个孩子哈、啊，他为什么会说谎？是不是有人教他？
没有，
没有人教他。对呀、啊，对呀、啊，你都在生活，我从来没有教你说谎，说哎，这个东西是谁弄坏的？不是我，明明是你啊。那谁教你说谎？所以人的是不是里面就有一个罪性在里面？犯罪是从自己来的，所以罪就已经在你的里面了，啊、哦，那还是说是被引诱的，啊、哦，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那就问亚当犯罪的话，到底是谁的责任？你说是蛇的责任还是神的责任？蛇的责任就是你看这环境不好，碰到一个骗子，他骗我了哈，对不对啊？那你可以追溯到谁？神啊，是不是你造我的时候就有一个东西在我里面啊？那其实神造人的时候，记得神他是圣洁的，所以他造出来的都是圣洁的啊。所以神造的时候都是好的啊。但是罪是怎么开始的啊？那就人的堕落的开始啊。人的堕落，这是一个奥秘，奥秘的事情啊。你说这个奥秘也不是说不能解释，是可以解释的哈。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自由的意志，好，我们讲自由的意志。所以刚开始都是洁白纯洁，但是你要有一个选择，选择善还是选择恶？对，人会不会分别善恶？啊，神说不可以做的，结果说那你碰到一件事情，哎，你很想去做，可是神说不可以。那你选择去做的话，你就违反了。你可以选择不做，对不对？你要选择顺服神还是选择不顺服神啊？所以你看到，其实人犯罪的是开始神给他一个自由意志，神没有把这个罪放在他的里面。如果神把这个罪放在他的里面的话，那神本身就有问题了啊。神他有没有罪？他没有罪的话，他怎么把一个有罪的东西放在他里面？这个罪是怎么开始的？所以神有没有创造罪？神没有创造罪啊，所以这个很奇妙的，神他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可是罪是怎么产生？不是从神里面开始，是神给他一个自由意志，然后在这个自由意志当中，他选择了违反神，罪就来了啊。那当然有蛇的诱惑，这个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再细讲好了哈。蛇先诱惑这个亚当夏娃哈，让他犯罪，那罪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死哈，因为神跟他们讲说，你犯罪的那个日子，你吃的那个日子必定死啊！结果他吃了之后有没有死？没有死啊，后来才死啊。那后来神做的事情，你会发现神在预备救赎。结果他发现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就拿衣服哈、啊，无花果树所编的这个裙子来遮住他们的赤身。可是神给他们穿了皮衣，所以在这当中开始，我们其实看到一件东西，就是说神他预备救赎。这个皮衣当中其实就讲到一个动物被杀，对不对？皮衣是怎么来的？皮衣是一个皮毛嘛，对不对？从一个动物的身上，我们说一个羔羊嘛，后来我们知道是羔羊，对不对？所以亚当犯罪，死的不是亚当，死的是什么？一只羔羊，一只羊死了哈，一个皮衣就给他穿上。那后来我们就知道说，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耶稣要借着死哈，然后来救赎我们全人类哈。好，那这个人的堕落之后，神的有个救赎计划，但救赎计划他只是在跟他们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将来女人的后裔，神预备了有一个救主哈，要来要把你们救赎出来，那要先打败一个叫做蛇哈，他要伤蛇的头。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借着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就应验了哈，在希伯来书那边就提到，耶稣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啊，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嘛，啊，罪的一个结果就是死。那怎么样子来救赎呢？神做的方式就是说，你要有一个代替的， 有一个人要替你死，那替你死的那一位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看到神所预备的那个救主就是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所以人的堕落，神预备了一个救赎。那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神就让人继续发展，生养众多。那生养众多，因为这个罪越来越大，到最后神说他们的恶贯满盈，神就降下审判，这个罪恶甚大，他降下了审判。可是同样的，神在审判当中他也预备了救赎。所以我们看那个救赎，那个方舟，这个方舟也是在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的十字架。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碰到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灭亡，就不致灭亡。所以这个从方舟也看到了神的虽然有审判，但是在审判当中神也预备了救恩。怎么救呢？就是藏身在方舟里面。那方舟就先跟后来的耶稣基督，我们讲的信他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藏身在基督里。那第四个事件就讲到他们离开方舟之后，挪亚，神跟挪亚立约，那所立的约叫做彩虹之约，挪亚之约。那神也叫他们继续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所以挪亚的后代，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第十章记载三个儿子。所以他们后来所发展的闪、韩、雅、佛，闪就是往东发展，成为现在的亚洲；韩他的后代就是往南发展，成为非洲；另外是雅佛从西发展，就是成为欧洲。好，所以我们讲欧亚非，形成全世界所有的人种都涵盖在这里面啊。那后来人，神叫人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可是人不肯分开，他们要聚集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巴别塔啊。所以人还是悖逆神啊，同心合意的啊，不肯离开。可是神后来就把他们变乱，让他们以前人讲话都是同一个口，都是同一个语言。从那个时候开始，人讲话就怎么样？彼此鸡同鸭讲，都听不懂，布拉布拉布拉哈啊，所以产生各民各族各地的方言就出来了啊。那巴别塔，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是所描述的这个四个事件。那接下来我们看从第十二章啊，从第十二章到第五十章是讲到四位先祖。我们讲先祖这个字是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啊，以色列的祖先。那我们说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在旧约我们讲到旧约圣经是给以色列人写的啊。那所以追溯到以色列，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从一个人，那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那不只是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生了很多孩子，那亚伯拉罕生的有一个叫以撒，从以撒生的那个，那有神的应许在他的身上。以撒又生了雅各，那雅各的名字叫以色列。所以我们说以色列是这样子来的，一般人称他们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神应许给他跟他立约，他也就是要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啊，并且跟他讲说你的后裔要得到迦南地的产业。那这个后裔在属肉体上来看，他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后来这个国家就形成了。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就形成了民族。那可是在这个国家还没有成型之前，神借着四位列祖那神把他的应许，还有对弥赛亚将来所要做的救赎工作还有他对以色列他的心意，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创世纪都还没有律法摩西律法都还没有出现只是针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然后一个家族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们要读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从十二章开始十一章的后面其实亚伯拉罕就出现了那神呼召亚伯拉罕，他要与他立约那亚伯拉罕名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多国之父可是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不叫亚伯拉罕，他叫亚伯兰亚伯兰。那后来神说你要给他取名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之父，你的孩子很多，你有 多少个子孙呢？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这么多。可是他那时候有没有孩子？神呼召他的时候还没有孩子，他75岁还没有孩子那后来 这个他在一百岁的时候那个应许就实现了啊。那所以有一个就生出了这么多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那我们说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阿拉伯人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他是从以斯玛利生的。中国人是不是？美国人是不是？哎，我们跟他有血缘关系吗？什么血缘关系？
我们是韩的。
对啊，可是跟亚伯拉罕就没有血缘关系啊。我们讲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我们是这个哈，我们追溯的话，我们都是挪亚的子孙，对不对？挪亚生很多，最后生了闪，对不对？我们是属于闪族，跟他是算是表兄弟，对。可是他到了亚伯拉罕之后，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哈，我们就是一表三千里去了哈。我们跟亚伯拉罕有没有血缘关系？就没有血缘关系了，对不对？上面是有血缘关系，可是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哈，我们因着信，对不对？外邦人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这个就是一个奥秘哈。所以在加拉太书那边讲的哈，我们因信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六节哈，二十九节哈，然后是按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我们看那个经文，所以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众多之父，所以我们所有信的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在第二十九节哈，二十六节讲，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是因着信，对不对？然后第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好，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他也是我们的父。这是在罗马书，如果你看到罗马书啊，罗马书的第四章。第四章如果看到十一节哈，他讲到他受割礼哈，后面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受割礼就是犹太人哈，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着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中继去行的哈，所以他成了我们众人的父。在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有没有？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的父哈，所以我们是因着跟他一样有这个信心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意思啊，他走的是一个信心的路，因着相信神，神就算他为义，好，神就应许他。后来的那个弥赛亚也是从他出来的啊。所以他后来成为多国之父。那他生了那个叫以撒哈，他生了之前生的叫以斯玛利。以斯玛利是神应许他要生个孩子，这个结果那个正妻一直生不出来，怎么办呢？撒拉就有个点子，他说：“哎，我有个婢女，怎么样？你跟他生了之后呢，儿子算谁的？以前是婢女是奴隶嘛，奴隶的所生的孩子算谁的？”算主人的，对。结果呢，这个婢女夏甲怀了孕，怀孕之后呢，不算数了，嘿嘿，这个孩子是谁的？是我的哈，因为你没有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是我的啊，这个财产也都是我的哈。那这个其实神应许的不是这个以斯玛利哈，神应许的是从撒拉生的，可是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可能信心不够。啊，加这样撒拉给他出的点子哈、啊，然后就去从夏甲生了那个不算啊。后来神有讲说，以斯玛利不是啊，只有从撒拉生的才叫做你的子孙，从撒拉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哈、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称以撒哈、啊，叫他蒙应许的子孙啊。那所以以撒有个预表哈、啊，你可以把它预表成为，你知道尼托森写了一本书。叫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本书有机会你们去看一看。我刚信主的时候很喜欢看尼托森的书，也非常蛮有亮光，属灵的亮光。他称亚伯拉罕就好像是父神，然后以撒呢像谁？ 像耶稣啊，雅各像什么？像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啊。所以如果你看到整个圣经讲到他们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对啊，一切都是从亚伯拉罕这边开始的哈。那到了以撒的时候呢？以撒他什么都没做，就像耶稣来什么都没做，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哎呀，我都没做，我看到父做的我才做哈，我父叫我说我才说，这样子啊。”所以你看到以撒好像什么都没做啊，但是神就祝福给他，他就这样去承受产业的。所以从以撒的预表，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讲到哈，那个亚伯拉罕不是献以撒吗？那个以这个就好像是马丁路德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讲到说，神叫亚伯拉罕去把他的独生子献给神啊。那结果呢，他太太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说怎么可能，神怎么会叫人做这个事情，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啊。结果马丁路德说，神已经做了啊，神有没有把他独生子给我们啊？所以将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事，其实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他为着爱我们，他舍弃他的独生的爱子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所以有很多的图画，有很多的预表啊，我们可以看到将来耶稣基督所要做成的工作。雅各呢啊，我们看到也是从以撒生的，可是从以撒生的不是都是承受产业的啊。从以撒，我们说以撒是蒙应许的子孙，但是蒙应许的子孙不代表你会承受产业。我们是不是蒙应许的子孙？基督徒是不是蒙应许的子孙？圣经上说是哈，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二十八节哈，那边讲说，我们也像以撒一样，啊，我们是蒙应许的子孙，我们像是从圣灵生的嘛，啊，我们从圣灵生的就好像是蒙应许的子孙。好，以撒是蒙应许的子孙，我们的爸爸是蒙应许的子孙。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但是呢，蒙应许的子孙是不是一定会承受产业？不一定。只有谁承受产业？雅各承受产业。以扫有没有承受产业？他的产业在应许之地之外，他后来到了约旦那边，到了东方去了。所以你可能成为蒙应许的子孙，哎，我被圣灵充满，我从圣灵生的，我是蒙应许的子孙，但是你要等一下，你有没有得到那个产业？所以我们都信主了，我们身上有圣灵，有圣灵有没有代表你一定能进到神的国？有没有？不一定啊，因为你有了圣灵之后，还要经过一番的考验之后，你才能够进到神的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啊，以撒生了两个孩子，但是神在这当中却拣选了雅各啊，让他能够承受产业啊。那其实从雅各的身上，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性情啊，我们就像是雅各一样，雅各就是抓啊，喜欢抓。那雅各这一生当中，其实就看到哈，神怎么样去改变神的雅各的性情。雅各一直要抓抓，不肯放啊。可是神有没有叫他放？神叫他放啊，神叫他最后成为一个祝福，祝福他的儿子，十二个儿子的一个人啊。那你就必须要放手哈。那所以后来雅各的这个性情也改变了。所以他以后不再叫雅各，他叫什么？叫以色列啊！所以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他的性情改变。所以我们刚开始蒙召的时候，哎，圣灵在我们身上很好，但是我们性情有没有改变？我们需要一段过程，对，直到有一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完成之后了，哎，神就借着我们哈，能够去祝福，能够去生养众多啊！所以从雅各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角度啊。那约瑟啊，我们看到那个另外一个故事是约瑟啊，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说他最爱的就是那个约瑟。从约瑟在身上我们其实看到耶稣啊，因为他跟雅各的关系啊，雅各最爱的那个啊就是约瑟啊。那就像是父神他最爱的那个独生子啊，神他有很多孩子，对，天使是不是神的孩子？神的众子，对，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万灵之父，我们说灵万灵之父。可是耶稣不一样，他是那个唯有耶稣，他是神跟神完全一样那个独生爱子。所以从约瑟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的这个图画。那约瑟他被兄弟出卖，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被兄弟出卖？耶稣也被兄弟出卖，被兄弟所恨，对。 那雅各约瑟被卖做奴仆有吗？耶稣有没有被卖做奴仆？他后来不是被卖了30两银子吗？什么叫30两银子？一个奴隶的价钱。为什么不多一点？我怎么只值30块？30块就是不多不少，你要买一个奴隶就是要30块、啊、所以他成为奴仆。约瑟也被关在监牢里面、啊、是个罪犯。耶稣是不是成为罪犯？他也成为罪犯，对不对？他被钉十字架、啊、他为我们成为罪、啊、那到最后呢，约瑟有没有高升？约瑟也高升。耶稣有没有高升？把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然后呢，之后呢，他有没有祝福？祝福他的孩子、啊、祝福他的兄弟、啊、祝福他的家族。所以我们从约瑟的身上也看到什么？就看到耶稣所做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除了讲到这些故事之外，你一定要看到属灵的含义、啊、你才会觉得有意思、啊、好，所以我们在看创世纪，记得、啊、他是预表耶稣基督、啊、最后翻过来你看到那个第四项、啊、旧约圣经它其实都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你读圣经你一定要看到耶稣、啊、你看到耶稣就不一样，就很滋润、啊、那个属灵的那种生命粮食就进到我们里面、啊、你会认识他是一个救主，所以你看到的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看到就是看到耶稣基督、啊、那这个耶稣也曾经讲到过，说亚伯拉罕曾经看过他、啊、曾经见过他，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啊、那摩西也曾经、啊、为基督受凌辱，在希伯来书那边有提到、啊、我们说耶稣都还没有出现呢、啊，耶稣是后来才出现的，怎么说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在亚伯拉罕身上，说亚伯拉罕曾经看过耶稣、啊、欢欢喜喜的仰望他。所以你要看到就是说耶稣他所呈现出来的，记得啊，不是说那个木匠被玛利亚所生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就是神、啊、神他向我们显现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啊、所以有时候亚伯拉罕看到三个人天使向他显现，有时候神用神的天使的形式向人显现。我们说那个雅各不是在亚伯渡口跟谁摔跤？跟天使摔跤嘛。然后天使跟他说话的时候，然后雅各说：“哎呀，我跟神面对面。”他看到的是天使，可是他说他看到神，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就是说耶稣有时候成为什么天使的样子，有时候成为人的样子，有时候成为星星，啊，神跟亚伯拉罕讲说：“哎，你的儿子要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你去看看。”结果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他就抬头仰望，他看到了星星，他就什么？相信。我们说因信称义，说信心要有个对象，对不对？他看到了星星，就看到了，哇，那个就是我的后裔就是耶稣，神预备的那个救主弥赛亚。他看到是星星，可是信心呢，让他看到的是耶稣。所以耶稣他呈现出来的可能是星星，可能是天使，可能是人。还有亚伯拉罕不是要杀以撒吗？要献祭的时候神说哎，不可以杀他，结果亚伯拉罕举目看到什么？一只羊，他就欢不欢喜，你看到。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欢喜？可能他看到是星星的时候欢喜，哦，那就是耶稣。可能他看到什么羊，好欢喜，哦，后来就献祭了。耶稣也真的是神的羔羊啊，所以你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啊，或者耶稣跟他显现啊，三个人跟他显现，他就陪着他一起吃饭。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耶稣他所呈现出来的，可以从很多不同的方式向人显现啊。那你在预表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他是一位创造的神啊，创造的神。我常常问弟兄姊妹哈，就是说。圣经上不是讲到一句话吗？耶稣说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你们看了圣经，你们有没有读圣经，有读到耶稣吗？有没有看到耶稣？好，那我现在问你们，从创世纪当中什么地方看到耶稣？最早看到耶稣是在第几章第几节？
第一章
第几节？啊，有人说，嗯，这个女人的后裔，对不对？那是第3章，有没有再早一点？ 有人讲到说，这个看到星星、看到羊，那是后面的啊。最早，我先考你们的问题就是说，耶稣，你读圣经、读创世纪，看到耶稣，哎，这个是讲到耶稣是在哪一章、哪一节？第一章第几节？第一节。第一节哪里有看到耶稣？哪一句话？创造是吧？神创造啊，还没有更早。啊，起初，你在起初这个字有没有看到耶稣？啊，起初有没有看到耶稣？起初就是耶稣，对不对？在启示录怎么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我是初，我是终，有没有？所以起初有没有看到耶稣？
有，
对。然后呢？起初神创造，神有没有看到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嘛，他就是神嘛。哎，起初神都看到耶稣，创造有没有看到耶稣？啊，有啊。约翰福音那边讲哈，凡被造的都是借着他造的哈。所以都是借着谁造的？就是借着耶稣造的哈。然后神说，当神说的时候是什么？那个说那个字哈，它就是神的道。所以你会发现哈，在创世纪里面，如果第一章你会看到好多哈，都会看到很多的耶稣在这里。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他预表耶稣，从他的创造，太初有道，从这句话里面，从太初神创造啊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月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句话里面你都看得可以有很多角度可以看耶稣啊，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他创造，你也可以看到生命是从他来的。耶稣讲说生命在我啊，复活也在我，对不对？所以生命是从他来的。当亚当被造的时候，生命进到他里面的时候，从这当中你也看到啊，这个耶稣，那他是万有之首啊，他也是赐福的神哈，所有的福气都是从耶稣基督这边出来的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说神创世纪的时候讲到神赐福给这一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耶稣的图画啊。然后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从三个方面看哈，神他有三个方面只有神能做的，一个是创造，第二个是救赎，第三个是审判啊。所以其他的人不能创造，天使也不能创造，只有神才是创造的主啊。然后再来救赎也是一样啊，天使不能救赎，所有的人都不能救赎，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自己的弟兄啊，那只有他能做的啊。所以我们怎么看到他是一个救赎的主呢？他是被杀的羔羊啊。讲到亚当犯罪的时候，他就穿了那个皮衣啊，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救赎的。然后看到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句话，我们也看到哈，最后是他跟我们一样成了血肉之体，为女子所生的，最后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哈。所以从这句话里面看到，哎，他是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哈。然后他拯救的也是一样，在审判当中，洪水审判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方舟。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不被定罪哈，在他里面的。我们就能够得到生命啊，就是在它里面被隐藏。所以从这些我们看到这些故事，可是从故事里面去看到耶稣啊。那另外一个讲到审判啊，神他设立律法，他也是审按着律法来审判啊。所以我们看这也是神做的，有看到有洪水的审判，他有变乱人的口音等等等等的啊，有很多。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到他降下很多的灾，就是这代表神有权柄审判这一切啊。所以我们从这些很多的小故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好，所以我们这个季的啊，我们十三堂课我们会讲创世纪，我们会逐章逐节哈，我们会讲。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啊，讲到人被创造，人的堕落等等等等的哈，人受造的目的意义。然后继续我们会把四个事件把它讲解，然后四个先祖的故事也把它讲解啊，让大家能够对创世纪有更深的了解。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啊。创世纪它是一部起初的书，那世人可能把它当作神话看啊，可是对我们圣徒而言，它是神的真理啊，记得啊，神的真理。 都符合科学啊。下个礼拜就讲到那个六天创造的它的科学性在哪里啊。然后天地都要废去，那这些话都要永远长存。所以借着信心读，你会借着圣灵的开启啊，你会从中看到很多属灵的原则啊，它经得起科学的验证，还有历史的考据，还有理性的探索。所以从创世纪开始啊，神的启示借着其他的圣经书卷，它都是一脉相传啊，然后会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直到新约的启示录被写成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啊。所以这个是开始，你打根基从这个创世纪开始啊。那神他也是历史的主，这个历史是从他开始，完成呢结束也是从他完成啊。他不是说哎做完了开始发动了，剩下就你们的事不管，不是啊，最后也是由神来完成的。所以因着知道有神，认识他的良善，那世界的存在便有意义啊，生命的历程我们在这里就充满盼望。好，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看的创世纪的概论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